安慰，哎呀，佛法还是有人在，有人在修受持啊，他真的做得不错啊，对不对？靠向前去，以及在背后都能够竖起大拇指，随喜赞叹这个人。所以这叫四种行。我们修十善，每一种善都要以这四种行来辗转增上。你自己做到，劝别人做，称叹这个事情，以及称叹能够把这事情做得很好的人，这叫做四行观。利用这四种行去行一切善，以十善法来讲的话呢，以这四种行就变成四十善，四十善，这是修善品非常重要的四个观念。自己能做到，劝别人也这样做，你的经验就跟别人讲，你也可以这样做。然后呢，称叹做这个事情的功德，以及称叹那些做得好的人，经常这样去做，经常这样去想，经常这样意念，也多去看到这些事儿，不要老是去看到那个霞辉欧阿美地方，对不对？然后老是觉得啊、哦，全世界都是鬼神，就这样子看你也不会比较快乐。好，首先要知道忍一切法得生于忍，要什么事情圆满，你一定还是要忍。忍包括有正确的知见，对不对？家行圆满，意乐清净，是吗？你如果不这样的话呢，事情能成就吗？恐怕非常非常的难。那一切事情如果怎么样最后成就，还是要得成于忍的话，那么你就要知道忍的功德非常殊胜。那么怎么样能够成就忍呢？自己能忍，劝他忍，赞忍功德，以及赞忍的行者。好，我们看本文。当知此忍略有五种，为诸菩萨先于其忍见诸胜利。怎么样见他的胜利呢？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一切法是不是要透过忍的功德才能够圆满？首先要有正见，第二个要有意乐，第三个要有加行。再说的话呢，做了有错了要愿意改，对不对？不会啊，还得学，硕硕要能够持续做到他功德圆满为止。任何事情不管好或坏，要完成它，是不是把这些特质都要做到？这些特质都是忍包括在内的，所以不成就在忍的功德上，一切事情不得成啊。所以忍有这样的胜利是不能不去学的。好，那么所谓能堪忍不得伽罗，于当来世无多怨敌，这是它的好处。你如果这一生能够修忍，未来此生的来时乃至于来生啊，你都不会树立怨敌。你如果看到你这一生啊，老是边啊就嘴上跟你冲康，那表示你过去生忍波罗蜜没有修得很好，对不对？那更该要安忍。可是安忍不是耐打哈，不是别人的受你要当个受气包，不是这样的意思。还是要用智慧，修智慧。记住我讲忍不是咬牙切齿。很多人错误的因果观念说啊，我这个精气量欠你，让你糟蹋不要紧。糟蹋个戏，你是放任他去在你身上造业，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啊？其实很愚痴的啊，不对。佛法的因果观虽然是自作自受，可是要怎么受？是要以般若来正受，不是用愚痴来这样的。现在你怕哦，你讲好几多好戏啊，不然就没的。这东西不对的事情啊，不对的事情。所以冤敌的来源呢，是起自于什么？起自于还是你的无明跟烦恼推动的结果。你这一生如果不造相似的业缘，他的业因也不会发生了，对不对？你不检点你的业缘，你怎么会在因信当中去堪忍其道呢？这是愚痴的回应方式。所以忍波罗蜜能够招来无怨敌，无多怪离。如果你这一生的遭遇呢，所有跟亲人啊做事情啊都不久住，对不对？人情冷暖呢，你会忍受很多的苦，这些都是乖离事，都是忍修不够得来的结果。那么忍修得好，常时也一切都喜乐啊，心会平安，有多喜乐很重要。我最喜欢的是最后一个，临终无悔。哦，不会老是记得啊，谁还欠我五块钱，连这个都在临终放不下来，那你可以后悔的事情就多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忍修得好啊，慈爱能够常住心啊，临终无悔， 睡得平安，品质又好，身心也容易长寿，所以忍波罗蜜的人也容易长寿，是这样啊。余生坏后，就是这一生五蕴舍报以后呢，当生善去天世界中。照理说他的自性果报应该是在六欲天了啊。那善去，如果你回向，你就到人去呢，来受亲近佛法的果报，生生增上，对不对？也是靠忍的功德来增上啊。这些都是忍的利益。除了忍本身是能够一切事成就的必要条件之外，他这么多的充分条件，有这么多的好处，你难道不愿意去修忍吗？你看佛陀，你看经常在经上讲的五百事，修忍辱仙人啊，这些事情都要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讲仙人？表示他在六欲天啊，有六欲天的果报身呢来行忍，的确是有比较殊胜的地方啊，因为他的福报好嘛啊。不过呢，纵使福报不好，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人也还是要修忍，因为只有有忍的因地，才有忍的果地啊。所以忍还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由此呢，见胜利，胜利是见这些利益是条件。然后呢，对于乙呢，余建议各位，余十善品，智能堪忍，劝他行忍，赞他功德，见能行忍，不得告落，位移清晰。加上一个余十善品，十善就是五戒所开出来的十善。有没有人对十善不知道是哪些东西啊？意业的三种善是什么？无贪、无嗔、无痴。余业是什么？不妄语、两舌、二口，好，其余，好，这四个都要加上个不字哈。然后身业呢？不杀、不盗、不淫，这四个加起来都是自己做到，劝别人也做到，称叹这个做的功德，称叹做好的人。经常这样子，你就会让你的心呢、一直不断的认可他，就同意他是该做到的，你也会比较容易遇到境界的时候就做得到。好，这是善事人。这个善当然还是指有漏善，是指人天善来着的啊。那事就是布德伽罗了，就是三界内的，尤其是我们人道的众生。好，再来第四颗，一切种忍。前分为六类，后分为七类啊。云何菩萨一切种忍，当知此忍六种七种，总有十三种啊。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种分类，云何六种。第一个，为诸菩萨了知不忍非爱一舌犹不畏故啊。他的翻译非常简练啊，如果你不能够安忍的话，你当得加两个字，了知不忍当得非爱一手，这样你就比较清楚了。如果你现前不能忍的话呢，你不能修忍波罗蜜的话呢，那么你与他依着烦恼逼迫造业啦，那么当来生就会招来什么非爱，你不是你自己喜欢的果报啊，不是自己喜欢的果报。那么由你不畏这种非爱一手的因果故呢，勤修行忍，这是由不畏心修忍。那没有，当你没有后面五种心力的时候呢，用不畏因果心忍，这是我们世间讲因果最常用的方法。可是我也觉得不好，你不能因为害怕，对不对？可是害怕是最底线的。如果你连怕都不怕，那是恶向胆边生，无恶不为了。好，这是由不畏心。好，第二个由亲善心，这是最起码的。于诸有情类有哀怜心，因为你都知道一切众生众苦随足，对不对？众苦随足，你何忍重重加上他在这么多的众苦身上面再加上其苦，对不对？重加其苦，何忍这么做呢？你这样去想，就是哀怜心。有悲悯心，大家都是同苦啊，可能他不知道，可是我知道这样做是有苦的。哀怜是看到别人正有苦，你何忍重加其苦。悲悯是自己知道这个是苦，别人还不知道，未来他也当受其苦，你起了这样子的同理的感受。亲爱是当他看到别人正在受乐的时候，你也知道乐的因缘是不久长，你希望他的乐能够长安住， 但是虽然你这样的愿也不容易得，对不对？起这种亲爱之心，由这样亲善想的缘故呢，亲修其人。这是我们前面五种想啊，五种想之一，最后一个，对不对？好，欲乐，欲乐是要意念本愿，我们摄受想开始。你我们是已经发过受用誓愿的菩萨行者啊，对不对？主动就该行了，何况境界会遇现前的时候，这是有欲乐想。与其无上正等菩提，把这个夸口出来，这是根本愿呢。你要有猛烈的欲乐，如果你每天不去观修无上正等菩提，你不可能栽培对无上正等菩提成佛。对很多人来讲，一直都觉得很遥远。可是我们今天修学菩萨道，你无论如何应该随时随地要把成佛这件事情的必要性当作是非常恳切的目标，每天意念啊，跟他没有什么很交换条件的。你拿任何东西来跟他交换，说啊，我换不要你得，让你现世马上可以得到什么，好不好？没什么可以交换的啊，就叫起猛力意乐，为圆满忍波罗蜜故，由是因缘勤修行人。这个是由什么？由所谓的无生法忍，刚刚前面的法师圣洁人，对不对？你对于那八类的事情真的有正见了，你就会对于成就佛菩提有它的必然性。由这样的动机来行忍，那就会更高贵一点。好，第四个，有法受。如世尊说，夫出家者具忍入力，由是因缘不因出家受具足戒而行不忍，有法受故勤修行忍。法受就是受法，受法是受什么法？出家是受具足戒。我们出了家了，受具足戒了，戒就是要戒恶，对不对？去修善，然后去饶益有情啊。我们所谓菩萨戒的三句境界，这是我们出了家或者是领受菩萨戒本该本分事该要做的事情是。而你受了这个具足戒，而你不忍，你不是违背你的誓约吗？这样你算是一个正受法人吗？算不上，这就是违背的戒罪。我们违反的行为本身，这个行为本身不是因为你受戒才是不对的，对不对？比如说你讲恶口，你不受戒，你恶口对他人，难道就是对的吗？不是，它本身就是性罪，本身它在世间法当中也不为一般善事所认可。何况我们出家人或者是受了具足戒的人，受了菩萨戒的人，你应当要行忍，你不能忍，你就犯了戒罪。你明知而故犯，就叫法受。你为了不去犯戒罪，故你自己勤修行忍，那就源自于哪里？源自于佛所说的话，夫出家者就具忍入力。你已经打定主意要离开烦恼家了，你何必对于还具烦恼的布德伽罗不能忍呢？对不对？你已经准备要修出离道了，而那些还在三界里面打混等死受苦的人，你为什么对他们岂不生不起一点点忍辱的想法？对不对？这就是服务出家者本来就要具忍辱力。你的心根本不会在三界事去计较，你的心只有无漏想，你根本不会有三界事的因果去计较那些分别。所以出家者本该就具有忍辱力。同样道理，如果你是一个求生阿弥陀佛国的道正法师的话最明白了。什么事情忍不过的时候，想想反正我要去阿弥陀佛国，跟他计较什么呢？反正我要去阿弥陀佛国，跟他计较什么呢？什么事情在这个最高目标底下都可以放弃，都可以放弃，觉得这是很好的理由啊。好，再来就把它变成习惯。习惯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力量啊，所以我们说啊，修行也是要养成好习惯，这叫做串习了。种性具足，种性加两个字，菩萨种性，就是菩萨是六度的种性。你在你的个性当中已经有一点朝向六度作为的性相，你已经有这个性相了。然后呢，你就要去怎么样呢？栽培他的善根嘛，对不对？你这一你就比较会有慈悯、慈悲、亲善的性相，你就尽量去鼓励自己去做到这些形象，就先串习忍，于今现在安住自性，自性就是你消归你的本性，这是我本来过去生修过的部分，我今天只是让它继续圆满而已，对不对？不是很为难的事情，叫做安住自性啊，再也不用什么其他的理由， 本来就是我的一部分呢，这是本来是，从自然本能流露的过程当中，没有什么太多去施责的必要，就自然一直不断的反复去做习惯善法的加行。好，最后一个谛察，谛察就是去思维四谛或者是空性二无我的法义，知一切法远离有情，加上一个字想，一切法指的是那不离五蕴啊，或者唯识观之，都是事所现啊，对不对？而事所现，你于事相当中何必去分外有情相，对不对？所以远离有情相，你不应该起任何有情的差别相。唯见什么呢？唯心唯法，所以他说唯见诸法无系论心。如果你只看到这些都是名句文，自想心生，你何来在自想相上面呢再分作四句起种种的烦恼行呢？又这样子观察一切法的真实义谛，对不对？叫谛察法故，能修行人。这个也是属于我们前面法师圣界的人的内容。可是问题，你碰到一个正在触恼你的人，你会不会起这种违心违法的五蕴升观？所以呢，你要心有清安，心要经常串习思维法义，对境界才思维得起来。你不要说这些东西记得了，那等有人触扰你了，再刻意这样想，很难的了。没事的时候就要这样子想成习惯了，他才能够对进起了来。好，这是前六，后七是对种类分别来说的啊。云何为七种？所谓于一切加上个事，事情的事，于一切事不饶一人。对那个事情，你不要去分别饶意不饶意本身啊，这是第一个对事。第二个从一切人，一切人是从一切有情。然后第三个，这是第一是一切事啊不饶意人，第二个呢从一切有情能够忍，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跳过去两行，一切处忍，不要第三。处是什么处呢？隐处跟显处，就于平处，平处就是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啊。大众处就是显处，在别人看得到的地方。不管你在人家看不到的地方自己一个人独处啊，你就摔杯子摔盘子，对不对？这跟自己过不去嘛。或者大众当中你能够行忍啊，你不管哪里，在隐处在显处皆能修忍，这是对于处所来讲啊，处所也没有分别。第四个一切实忍，这是第四个。所谓实者就是昼三分夜三分，对不对？昼夜一切实，你都能够去觉悟于切。我们前面讲过戒品的定制量当中有一个觉悟于切，觉悟于切就是说在后日分当中睡那三四个小时，其他时间都要正知而住。在哪里正知住呢？在忍波罗蜜上正知住，修五种想，对不对？做八种生圣解处的如理正思维，然后安受八大类的众苦，经常这样子串习，经常这样子串习。若昼初分，若昼中分，若昼后分，所以每一个昼时夜时各有三分。若夜若日，夜也一样有三分，中间一分当然是熟睡了，另外两分也应该跟日时一样。若日若去若今，若病不病，若卧若起，常能修忍。这边讲的若去来今，病不病，卧起，这讲的就是我们正知而住，那有十六种种类，那个时机啊都要能够正知而住。怎么样正知？依我们刚才所讲的一切忍的三个品类，修耐怨害，安受众苦，法师圣洁人啊，常常能够这样的修，就到正知而住，以忍波罗蜜的如理正思维正知而住。那于该睡的时候就睡觉，睡觉的时候也不要在梦中生别人的气，没有必要，对不对？啊，你在那梦中也能够起持冥想，那就是你修行修持冥观修到很高的境界了啊。好，这是第四个。这是约什么？这是约事情、友情、品类以及处所，还有时间，四大类，对不对？好，后面三大类是身与意。由身行人不催打故， 你的深夜啊，要学习柔和，威仪要能够祥和而有序。啊，你的深夜能够比较不那么粗糙，不那么唐突，你就能够怎么样呢？于深夜修忍。如果深夜是一个很急性子啊，走来走去，跑来跑去，跳来跳去，身没有一个安定的，那就容易啊，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呢，随手拿起什么东西都可以摔，对不对？不捶打鼓，要反向去做。与行忍，也就是当你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就会跟我今天讲课一样，心情比较平顺，不会压弓啊，突然高八度的去起音。那你如果这样子，就容易起非爱眼啊，没有办法做柔软语，由语悦来行忍，不出一切非爱之语，就别人不喜欢听的话。好，意业行忍，不奋发故，奋发的意思就是不歇斯底里。不要人家不分青红皂白的，你突然起一个这样的念头，念头是突然而来的，既然突然而来，你可以看得见，不随顺它。然后呢，不持污浊恶意乐故，污浊就跟烦恼相应，因为你要造业，业指的是我们看得见的身业跟语业，身业语业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私业在先，对不对？而私业在先，你的私业就不要跟烦恼相应，这个叫做不持，持就是认持。不要放任，不要随着那个烦恼继续去困扰你的意业。你意业这样子困扰久了，自然而然就会发动你的身业跟语业去造作恶行。啊，这是意业要行忍，这是约身与意三业都要能够修持柔软的身、柔软的语、柔软的意业。好，这就是后七个啊，都是分类上的差别啊，让你从各种角度再把一切忍的那三种品类再想清楚一点。好，再来看看第五大类，睡求忍。云何菩萨睡求忍呢？当知此忍略有八种，为诸菩萨来标。第一，于诸有苦来求索者，恶逼能忍。就是对于那些他本身其实有苦啊，不管是生苦或辛苦，他来向你求索，就是来跟你向你要求，可是他却用什么态度呢？恶逼于你啊，那你对这样人知道，你不会看到他的那个作恶，你会看到他有苦，你还是对这样的人能够忍，此其一也。其二，于己凶暴上品恶业诸有情所依法大悲不损恼忍。好，先了解旁边的法大悲是什么。法大悲的意思就是我们五种安受啊难怨他怨害人的第一个色受想，就是法大悲。常常记得我是发心的菩萨，当以大悲为因啊，用空性来相应你的起心动念，以二无我来调炼我们的心啊，这叫做法大悲。一切要以法性来调炼你的身心，让你的身心三业都能够随顺你的菩提本愿啊，大悲的心啊。那么你能够依这样子的法大悲呢，不损恼忍呢，你才能够对于吉凶报的上品就是非常粗猛的恶业诸有情所，乃至于像金刚经所说的啊，割截于身啊，那个我们台湾话叫凌迟嘛，凌迟嘛，哪怕一个人把你绑起来凌迟于你的身心，让你受极大苦的人，你都会起佛陀当时的本愿，等我成佛以后我第一个度你，对不对？啊，这就是法大悲。第三个，于诸出家犯戒者所依法大悲不损恼忍。其实这个法大悲都是这几个的共依止处哈，我们往后就不再重复。那么这对象忍的对象是谁呢？那些出家指的是受过戒而犯戒的人，不是去姑息他。忍的意思是他自己破了戒，就当受其戒罪的苦，业罪的苦，这种苦是苦上加苦的，你何必再忍苛责？你应该要令他有一个戒清净的缘，对不对？他如果不知忏，你为他代他拜忏，都是应该要起法大悲的正法想。好，这是第三个。好，第四个，富有五种耐情苦忍。所谓能堪耐，除前有苦有情重苦所有情苦， 你要能够耐得住什么？为那些有苦有情除苦出千苦，你要排遣他的苦因，的确你要有一点辛劳的啊。像最近有一个有大概半年多不见的朋友打电话来向我求救，那我这段时间这几天又很晕眩，你知道吗？晚上昨天晚上大概10点多，那个时候我已经打完坐，已经躺了准备睡觉了，我爸妈就在前面叫我，啊，我就有点不太高兴的说，管他是谁，我不想接，你懂意思吗？这就是这个意思。结果还是最后还是起来了，起来他还跟我讲说，廖老师，我用我的手机打你家里的电话很贵，你可以把你的手机打开，我们是台湾大哥大的，往内打会比较便宜一点。我还回去把我的大哥大打开，啊，这一讲了半个小时。这，你，所以啊，当你发了这个愿的时候呢，你就要知道这些考验就随之而来的，不会从此以后就阳光大道，没有这个事儿。啊，要能够看待这些除浅有苦，有情重苦，所有情苦。啊，这第四、第五，又能够看待什么呢？求法的情苦。不知道各位求法是不是苦啊？我们讲最简单了，你们从家里要出门，经过舟车劳顿到我们这边来听课，晚上呢9点半了，下雨啊就更苦了，对不对啊？想办法搭车回去，这就是最起码求法苦。很多人求法，你看那个小时候听南怀瑾老师，他年轻的时候啊，一个人一个包包就跑到藏地去，那不晓得师父在哪里，看那边有个。因为看到那边有山洞就往那边跑，没有从那边山头下来又跑到那边去，你知道吗？他走多少里路哎，还不见得找得到，去了那里又跟密人日巴一样，你盖个草寮，盖了之后把你推倒，莫名其妙。这学佛法是这样学的吗？你要忍受那种求法过程的苦。我们现在是好太多了，法本收到你手上来，录音带在家里自己点点就下来，对不对？爱来就来，不来就没有关系，对不对？哪有什么求法勤苦，现在实在是差很远的。好，第六，又能看待法随法行，所有勤苦。啊，妙老我很喜欢他的这样的解释，法者就是涅槃，随法者，随法行者就是37道品，对不对？为了要证无上菩提或者是无住涅槃，你所要修的一切方便道品都是法随法行，那这些都是道地，道地是有为法，你做就有，不做是没有的。你不可能去想想啊，我做了就做了，不是这样子的。法随法行是要真干的。那你这种东西的身心带来的苦，你要能够看耐。第六、第七，又能够看耐基于彼法广为他说。老实讲啊，你会发现自己读很容易，讲给别人听不是太容易的啊。那这过程当中，你要行为有康不顺的哈。想办法要能够解释，让别人明白，这也要有忍，这也要忍啊！这中间有很多的辛苦，也应该要堪耐。好，最后一个第八，又能堪耐于诸有情所为所作赠与助办。倒过来，你要去帮忙别人所为的那个益乐，所为者是真的益乐，你要做的益乐想所做的善业，都会带来你身心的大苦啊！这是我们前面曾经举过的。我说过，这些都是各种不同的分类。如是八种名遂求忍，遂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一切事要如你原本起心动念所想，要能够做到圆满，遂求就是圆满本愿。你要能够遂求本愿，以上这八类，大概含过了一切你会有的遭遇跟可能性。如果你把事情做到合乎你的本愿，这八大类你要能够忍其勤苦，好，这是不同的分类方式。好，讲得名，若于有情有损恼者，有忍故离，这是一类。对于那些来让你感觉不舒服、做不饶意事的人，你由这个如理正视为故离，离就是离开那种损恼想，离不是离开这个人呢。这个人是你要去助办的对象啊，对不对？是要你帮忙的对象啊，你应该要去完成你的功德。可是呢，离是要离什么？离开那个损恼想， 所以你把那个离那个字圈起来，拉到前面的损恼，加一个想字，它会对你起不饶益事的损恼业，其实也是有因有缘的。他不了解这样子会让你受苦，苦如果遇到常人的话呢，其实会弃他而去啊。他不知道这样子的违逆因缘，可是他故作，你应该要用如理的正思维放下这种对自己的分别想啊，把这个损恼的分别想能够放下，要能够离开就离开那个损恼想的系缚。知道这样做，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可是你能够安忍，为什么？你能够如理正思维，离开他的系缚，离开你的心分别想的系缚，就是空性，还能够有所作为。所作者无非是二种庄严，福慧二庄严的六度士，这个就叫做二无我，对不对？空性让你有所不为，二无我让你有所为之，为所当为。第二个，若于有情事所求者，有忍故语。别人来要求你的那些事项，是你能力做得到的事情，因为你能够如理正思维，你也有方便善巧，所以你能够做得到。语就是做得到的意思。如果你没有正思维，你就会随顺你的放逸习气，你就管他去死的，对不对？我今天尽力了，做到了，出来受用与否，你自己看着办。你能够正确的如理正思维，该做到什么能够遂求本愿，是故说此名为遂求忍。好，还有一点时间可以把此事他是忍看过。云何菩萨此事他是忍，此事就是这一生啊，这一生的花报，他是就是来生的正果报或者是余报，这些呢都能够得到忍的功德。那忍的功德前面也讲过了、哦、有一些当知此忍略有九种、啊、都要标述、啊、这边都没有标述。第一个根本在哪里住呢？在不放逸住。其实不放逸就是戒的意思，不放逸戒就是自己的约定，你对三宝面前所发的誓愿。那你既然要修忍波罗蜜，忍波罗蜜就变成你的戒品的项目之一，所以你要住不放逸。不放逸就是不要去失去你这个正念，经常要能够正念正知而住，这叫做不放逸啊。所以不放逸是要修一切善品加行一个根本重要的条件。那么不放逸心要用在底下这九处，哪九处呢？一，于诸善法悉能堪忍，善法加两个字，加行啊，指的当然是道品的加行了，你要能够忍，这我们前面讲很多了啊。底下几个，第二个，于诸寒热，寒热是属于季节带来的啊，季节带来对你温度的触受，悉能堪忍。像我也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以前小时候也没有冷气，可是当我有冷气之后，我一直感觉我很对它很过敏，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对寒不能够堪忍。可是天气真的冷我还蛮受得住，我不是很怕冷的，你们应该看得出来我不是很怕冷的人，身体还蛮燥热的，所以其实不太怕冷。可是冷气的人，那个风其实就不知道怎么搞的，就不太动也掉。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于诸饥渴悉能堪忍。嘿，饥渴对有些人来讲是很痛苦的，你们有经验吗？啊，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啊，我最记忆最深刻的是在灵鹫山佛学院，有师姐带她的女儿到我们那边来借住，她才借一天而已，在那边哭。我就问她为什么，我想念炸鸡。我说炸鸡那么难吃的东西，你会想到这么会哭啊？她说会啊，会啊。好，第四个，于文盲处悉能堪忍啊，就是那些从医走啊，从医了啊，走兽是后面啊。好，这是第四个。第五个，于诸风日，这是季节天候的变化，悉能堪忍。啊，六，于蛇蝎处，悉能堪忍，这表示被、一些毒物所伤了。当然还是要去救治啊，不是忍就不去救治。忍的意思不是说啊被毒箭所伤了，你要问我对不起谁了？ 这箭从何方射来？这箭是什么木头做的？这就是不如理思维啊，那就是错误啊，那就不是忍啊。一直有苦了，慢慢已经溃烂，你还忍什么的？所以不要对这个忍有错误的解释，正确解释就是如理正思维才叫做忍，顺于四圣地的正思者叫做忍啊，不是咬牙切齿随便人家干什么事情，那不是正确有智慧的忍啊。好，那么于诸取劳，取劳就是久坐此事，久坐一事所带来的身心的忧苦。所生的种种，若生标第七，若心标第八，疲倦忧恼，心能堪忍。因为你对于前面的事情，如果一直不断的长时间处在那种身心的状况底下，身心就会有疲倦忧恼，你对这些忧恼都能够堪忍。好，最后一个第九，于堕生时，生老病死等苦的有情，现前哀鸣而修行忍。也就是说，倒过来，对于现前你会遇到一些遭逢生死难关，或者是生老病死有苦的众生，你能够起哀悯心而修忍。忍的意思是说，你要看破啊，放下啊，为你被戏啊，就是戏要起啊，你要戏为你哦，这是不叫真正的忍，还是要行爱语嘛，对不对？要能够如理正思维。我们之前讲过的忍不是这个意思，忍不能用愚痴，用一些心里的愉悦跟深夜，这是不对的。现前哀鸣，要起同感之受啊，同理之想。如是菩萨修行忍故呢，能令自身于宪法中，宪法就是现前得安乐住。安乐是指有菩提啊，有那个菩提的智慧想，能够这样子得菩提的安乐住，不为一切恶不善法，就是烦恼啊以及业所临杂啊，临就是临压过去 over。被他 conquer， 被他克服过来了啊，以及心情三业一直不断的夹杂的这些烦恼跟业，这样子呢，你如果宪法不得安乐住呢，烁烁的被烦恼跟业所凌杂，所夹杂其中，你就会不断的有机会造恶，你所造的恶呢，能引后世啊，后世的业，对不对？你如果能够这样安忍的话呢，他你宪法能够安乐住，后来生呢，你也能够得安乐的因缘啊。安乐指的就是得菩提，利益指的是得涅槃啊。我们前面讲过，你可以这样去分别。所以这边指的就是能够得无上菩提的因缘，修佛法的因缘。你这样的话呢，也能够令他人呢修行种种宪法后法的安乐真心。为什么呢？你自己现世来世得安乐。你在生死自在这种表现会令别人生出信心，别人如果信仰你或者是依赖你，看到你这么做他也会这么做，他这么做的话呢，他宪法得安乐住，后法未来世也可以得安乐的正行。这个是名为此事他是乐人。好，底下时间不够解释，我们下次可能还要再一次来讲这个部分。